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
平安，平安。
我才讲到，不是让你们回答。平安是生命中间最大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问安，也通常说，从台湾来的说早安啊，也许从国内来喜欢说早上好。不过早安含着另外一个不同的意思。晨昏定神，问安是一个美德。我们都在寻找平安，也代表我们里面没有，如果有何必去找呢？也代表外面有，平安是一个实存，它是存在的一样东西。所以今天来看什么是这个平安。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说到门徒们在他们所熟悉的加利利海上面所发生的一个有名的故事。大风雨忽然临到，他们在船上这个混乱的光景，也讲到主平静风海，让他们在平静之后，风海平静之后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一个反应。在纪元749年，这是在唐朝天宝八年，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神真，他离开他所住的长安，现在我们叫西安，他离开西安呢，住到关外去做官的，第一次出门去做官，到安西去做官，安西那一带就是吐鲁番的这一带，新疆，所以他从西安去安西。起码慢慢慢慢走，西出阳关，心中非常的想家，越想家就流出眼泪来。那么这是许多年轻人离开家共有的一个经历。忽然看见有个人从安西往西安去，两个人在马上遇见，然后他听见说原来这个人是要去他的家乡，就请他带一个口信。如果你有一句话带给你亲爱的人，你在远方，哪一句话？美国人说 I love you 啊。如果你跟那个人说，请你告诉我的太太 I love you， 他在你太太听到之后，大事已经说大事不好，他从来不讲这个，但没了。这个人呢，他只能有一句话带给他家里他所亲爱的人。所以他把这个记录下来，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故园东望路漫漫，家在东边好远的地方，双袖龙钟泪未干，讲到他在哭的情形。马上相逢无纸笔，现在讲是两个车子碰头的时候，反正就是马上相逢，很短的一段时间，也很不方便的情形之下，请他带一句话，平均传语报平安，就是请你带一句话，哪一句话？我平安，我平安，这是家人最要知道关乎你的事情，也是关乎你最重要的一样事情。所以平安是每个人所寻求的，也是每个人心里面所没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什么事情看见好好好好的时候，忽然间情形就改变，而且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一直在变，世代在变没有什么稀奇，很早以前人就知道说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化。那么到底现在这个时代跟从前那些变化有什么不一样呢？不是变化的本身有什么不一样，而是变化的速率不一样。现在是越变越快，越变越快，越变越快，因为我们整个的生活形态被科技所驱使，科技的进步是 exponential， 是指数性的增加。所以当你快了之后，当你知道多之后，你就知道就更多，知道更多之后就知道的更多，那个速度是你起先好像隔了半久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轰一下整个世界已经不认得了，这叫做指数性的增加。科技是这样变，我们现在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所以有许许多多的不安。你好好的工作，你隔了几年根本这一行就不需要了，这种经济上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 也带来健康上的压力，儿女的压力，这各样的不安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的事。有人讲得好，他说你怕什么定义你是谁， Your fear defines who you are。 你怕什么，你告诉我你怕什么，我告诉你你是谁。当然这是从反过来讲的，你怕什么也表示说什么是你的依靠，你到底信的是什么。当那天晚上，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开始，那天是耶稣出来传道大概两年左右，是他非常他的名声誉非常高的时候，许多人要来听他讲道的。圣经里记载说，许多人从犹太、从耶路撒冷、从以土买、约旦河外、推罗、西顿的地方，许多的人都来听耶稣讲道，可能有两万人在那边。那一天可能是在秋天，那么按照耶稣的生平来算的话，所以是可能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时候。那一天讲的是什么道呢？别的经文里记载他讲天国的道理，天国的比喻。讲什么样的比喻呢？他讲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种子是耶稣用比喻来讲重要的真理。他说有一个人出来，他说看啊， Behold， 有个人出来撒种，可能就地取材，可能你晓得在圣地啊，在中东这一带，这个秋天的时候是撒种的时候啊，那么也许在海边，那个时候他说讲到的地方在海边，山坡上面有人在撒种，有人在种地，所以他说看啊，有个人出来撒种，然后说有些种子落在路旁没有土的地方，有些种子落在浅土的地方石头地上，有些种子落在荆棘地的里面，有些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种子代表神的话，当神的话来到人的心中，土地代表人的心。这个比喻重要的地方乃是耶稣亲自解释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用猜他的。所以我刚刚讲的呢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神的话撒到人的心中，当这个话撒到人的心中，种子同一个种子，但是它成长的情形看你的土地，看你是什么样的土。有的土硬得不得了，这个种子在那边蹦蹦蹦一点都进不去，天上的飞鸟是只说恶者，那撒旦你不要，他也不要，你要赶紧把你的种子就夺去了，就没有了，听不进去，而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根本就听不进去。我有一次在外地讲到，看见有一种耳环，女人戴的耳环，通常女孩子的耳环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左戴右戴都可以，那个的耳环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什么不一样呢？原来这个耳环上面有两个字，挂了什么金的两个字，一个耳朵上写的是 in 进，另一个耳朵上写的是 out 出。所以那种人在听到很麻烦了，到这个是进，这个是出。那么所以这个话里面留不住，神的话进不了他的心里面，硬土。有些人呢他是浅土，浅土就是说他听了很高兴，立刻接受这个道。然后呢也是说啊，当太阳出来一照，因为这种浅土的种子发芽最快，这个你稍微懂一点点生物学才知道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话。罗格斯大学在几十年前做这个研究，就是说一个种子成长跟它土生后的关系是什么，土浅长得快，主要的原因是温度高一点，长得快，大概快几天啊，然后这种种子呢立刻发芽，太阳一照，因为它没有根，根不深，所以呢立刻就枯干了。有的它长了之后与荆棘把它塞住，荆棘就是忧虑啊，世界上的这种烦扰啦，然后有些土就是好土，里面长出来然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这个故事是耶稣亲自讲给门徒听，它的意义是什么，我刚刚已经讲了。我特别提醒大家，就说这个浅土 有些人听了福音之后，听了神的话之后，心里面非常的高兴，立刻接受，立刻发芽，然后太阳就出来一照，然后就死了。太阳是什么？耶稣解释这个太阳，说日头是什么呢？是逼迫患难。当逼迫患难来的时候，这些人哦，他说我以为信神的话就是一生顺利，多子多孙，升官发财，哪里晓得碰困难，立刻退后，立刻就跌倒了，没有根。不过我们再稍微想一点就知道，说植物的生长不能没有阳光，向阳花木亦为春。对于一个植物生长最重要的其实就是阳光，阳光不是要让植物死的，阳光是要让植物长得好的。所以当患难来的时候，有些看你的根的情形长得好，有些就枯干了。差别在哪里？这个信心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根？阳光是什么？患难逼迫。好了，这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当那天晚上，其实是黄昏的意思，快要下山了，太阳快要下山了，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这是耶稣所讲的话，渡是一个主动语态，假设语气，这不是一个命令。耶稣建议他们说，我们去那边好吧，门徒们就欣然同意，就离开众人，然后呢就把耶稣在船上讲道，因为太多的人在听到，所以耶稣需要离开一点点，他在海上面，在船上面向岸上也许一两万人讲道，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我想那个山坡的组成情况也许有点像这种 amphitheater， 也许 acoustic 还不错，不无论如何这是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们就把耶稣呢就一同就带到海的那一边去，因为耶稣说我们去那一边吧。马可福音记载一样，是别的几本福音里面所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都记载了。唯一不同的地方，马可加了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也有别的船与他们同行，不只是耶稣这个船而已，还有别的船跟他们在一起去，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他所要讲的事情不只是他讲而已，你可以问一些不跟这个事情直接相关的人，他们也在这个海上，他们也经历同一个暴风。他们就离开了，然后就往海的另外一边去。耶稣讲到的地方是在西北岸，也许在加本农那一带，他去的地方是哥拉森，是在东南岸，是跨过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一个很海面很低的地方，昨天我们已经提到它是在约旦河断裂谷的里面，所以它的海面的高度大概是海平面之下六七百尺，附近的山非常的高，这是为什么地中海的水进不来，附近都有高山。什么样的高山？格兰高地，现在还在打仗的地方。在北边是黑门山，都圣经知道说这是那一带最高的一个山，9300多尺。然后这一边西靠稍微偏西一点呢，是有黎巴嫩的高地，所以三面都是高地。然后约旦河从正南方流出去，然后流过耶利哥，流到死海。所以你看这个地形像一个漏斗，东西北三面都是山，底下有个湖，南边有个缺口。这个东西你在秋天这种季节，不一定要秋天，秋天特别会容易秋高气爽，白天也许天气很好，所以那个在沙中太阳照下来都很暖，然后一到晚上一冷下来，山上的空气冷得快，湖面的空气因为湖的比热大，湖的空气冷得慢，湖上的水汽是又湿又暖，山上的空气是又冷又重。如果气压风向对的话，这些山上的冷气团就从这些山边的高山上面就冲到湖面上来，碰到什么？碰到又湿又暖的气，所以立刻 condensation 凝结就发生，一发生凝结就产生凝结着这个 就产生热出来，这些就是能量的来源，使得这种状况之下风这个暴风会突然产生，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不出来，天气很好很好，大家都很好，哦，也是我们去那边好不好，这些船夫都是有经验的人，看看没问题，我们现在去吧，就去吧。走了半夜，急了大风，这个暴风是他们起先所没有预料得到的，让人惊怕的地方也在这里，让人觉得失控了。我原来有控制，虽然有点困难，我不大怕，像我们重新在台湾的时候台风要来，先报告说什么时候台风要来，我们听着台风要来非常高兴，为什么？就在等这个台风来，第一不必上学，第二台风来了之后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因为街上满的都是水，大人头痛小孩子不头痛，我们骑了脚踏车在外面在街上骑，因为看不见马路，在路上骑很好玩的。你看不见路，他们修路的地方挖一个深的沟，你不知道沟在哪里，对不对？骑骑骑，同学嘣就不见了，掉到沟里面，好玩的。忽来是另外一回事，真正让我们失去觉得自己失去控制了，这是平安，这是失去平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人需要 in control， 能够控制，但是一旦失去控制的时候，就没有平安。人到底对多少事情是有控制的呢？忽然起了暴风，风浪打入船内。圣经讲这个动词的时态是不断继续的打入船内，不是砰进去一次而已，所以在船上就忙成一团，这个扫摇水，那个人在那里把舵，有人弄翻，哦，这个东西真是一团危急的时候。船上多少人呢？有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十三个。你们 Boston 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博物馆的里呢，这个博物馆叫做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在1990年的时候发生一样事情，原来 Rembrandt 他画了一幅非常有名的画，就是 The Storm on the Galilee，加利利海上的风暴，就在画这个故事。那幅画结果被人家偷去了，偷的方法很特别，他把画切下来偷走，这是1990年偷的。然后博物馆就挂一个空的画框，挂了20年，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画找回来，也提醒大家说这里一幅非常名贵的画被偷了。到去年终于把空画框拿走，想大概不太有希望了。这幅画很可惜，这幅画画得很好，也可惜你们不能再去看。如果你去看，看的时候你数数船上有多少人，一数14个。为什么14个呢？一大堆忙的里面有个人不忙，耶稣在睡觉不算，有还有一个人他在看看画的人。专家说你如果仔细看那个人，他是画家的自画像， Rembrandt 把自己画在里面。 Rembrandt 画画好就在这个地方。今天早晨我同样也邀请弟兄姊妹们上船，这不再听个别的故事，到这个船上来。所面那个船一个小船，所面的心忽然来的大风，一团漆黑，那个时候没有电灯的，什么也看不见，忙乱的一团。这些在忙乱中间人就有点点不大一样了，对不对？害怕的里面，所以这些门徒就对耶稣说，看耶稣在睡觉，我忙得死了，赶紧都快没有命了，耶稣还在睡觉，怎么睡得着？所以有人也猜想说，为什么耶稣在睡觉？有人说耶稣那一天讲道讲这么多很累啊，你看那一天他讲的很多的比喻很累啊，这么多声音要用很多，所以一定累了所以睡觉。那么这是非常自然的解释。也有人认为说，不是，这个要到这边去是耶稣的建议，风暴来耶稣一定知道，所以呢是睡给他们看的。I don't know。 无论如何耶稣在睡觉，门徒们很不服气，所以门徒们呢就说，夫子，我你不顾我们啦，夫子不顾我们是否丧命啦，那个的翻译就是这个，我们都没命了，你是不是不管我们啦？不顾我们，这个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另外一个地方出现，就是马大玛利亚两姐妹， 这个马大呢忙得不得了，玛利亚呢听耶稣讲到，这个马大呢就很生气，说这说夫子，说你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忙伺候你，你不介意吗？就是这个字，意思就是说你怎么不管，也不管管，是这个意思，是一点责备的口吻在里面。我们都没命了，你都不管管我们。学生现在开始，夫子老师对不对？学生骂老师，然后呢？耶稣是个木匠，木匠会不会有水很难讲。可是这个他穿那个，他们的门徒呢，起码有四个渔夫，渔夫当然深谙水性了。可是怎么这些渔夫去跟一个木匠在海上求救，这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无论如何，不是讲理的时候。这个经验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就是我们祷告神啊，神啊常常很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到危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说哎呀神，他这个没有想到，哎呀神，请你救我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神不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个，就是说我们向神恳求的时候，神去睡觉了，睡觉了好像不听。我们认为神啊，求神求了半天，神一点行动都没有。我们以为神的没有行动表示他不关心我们，这是门徒们的事，对不对？我们上命你不顾吗？不是，神有没有行动跟他关不关心我们，是我们的一个 reading， 是我们的一个看法。神总是关心我们，他也在船上嘛，不是吗？所以门徒们不知道说耶稣在船上睡觉，不是代表他们耶稣不关心他们，而是代表他们根本不在危险的里面。但是呢，人性的软弱害怕，所以把耶稣叫起来，然后耶稣就起来之后呢，就斥责风海。我刚刚提到说这一类的问题发生的时候，都是出于人希望有一种控制，当人觉得自己有控制的时候呢，人就有平安，这是一个假态。然后我们以为我们有控制的事情是我们的依靠，而忘记我们真正的依靠不是那个环境，而是控制环境的主。我们家里有个孩子，有个小孙子，我不知道这第几个，第六个，就是说大排行啊，是老大的老三，是不是第六个？第六个。那这个老大的老三呢很特别，他很喜欢吃东西，哦，他想看要吃东西高兴得不得了，很会吃东西，哇，吃东西吃东西，他就喜欢吃东西。所以每个孩子你晓得他都有一个 security blanket， 你懂这个啊，有孩子他就有个布布啦，有个什么东西啊，个枕头啦，什么东西，这是他那个这个难过的时候，伤心的时候，妈妈不在的时候要抱的那个东西。你们现在大概希望你们不太来了。我们那个大孩子，就是我现在讲这个人的爸爸啊，那个大孩子呢，他就是一个布布，他叫布布，一个这个生下来包他那个 blanket， 那么他就拿了那个上面那个他特别的味道，就是拿那个要上学怎么办？妈妈捡一块下来别在这个衣服上面，让他有 security，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 security blanket。这个孩子呢，他的 security 是什么？是一个调羹。plastic spoon， 因为他最喜欢吃饭，他吃东西高兴得不了，所以一早早上起来呢，就拿一条根，拿了条根走来走去，就很放心啊。他认为这是他的保障 ，that's 他的依靠，对不对？这个最重要嘛，这个最重要嘛。就像孩子，我们看不见，在这个依靠后面，真正的 provider 是谁？真正给他饭吃的不是一个条根。是他的爸爸妈妈，对不对？一样，人依靠自己，弄错了。当一个人的世界观中间没有神的时候，很多东西都会弄错。我们前年去北欧旅游，在那里经过瑞典，去了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叫做 Vasa Museum， 那个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一条船，这个船的名字叫做 Vasa。那么这个船为什么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展览的一个东西呢？原来在1262年 Gustav the Second the Great Gustav the Great， 我从来不晓得挪威居然这个不是挪威，这个丹麦不是丹麦，这个瑞典，我讲久了迟早会讲到这个国家的，那边没有几个国家的吗？这个瑞典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大国，那个时候因为30年战，现在可能都还是如此啊，就是一个国家的势力彰显显显扬是用海军的，所以呢，他们要那个时候17世纪初啊，要盖一条大船，然后借助这个船呢出去跟人家签约的，所以这个 Gustav II 呢就盖了一条船，这个船的名字叫 Vasa。这个船呢有什么特别呢？是当时这个 state of the art， 一个最新的船，盖完之后，这个国王下令说我们要威风一番，别人船上只有一层炮台，我们要两层炮台。这是 afterthought 啊，盖完之后再加一层炮台，表示我们炮比别人多一倍。那造船人说这个不好，我说什么不好？国王不会错的了。那么就加一层炮台，所以这个船呢跟别人不一样，两层炮台。盖完之后要出去签约，然后就从造船的地方，在这个 Stockholm 的这个港口里面就开到 Stockholm 的港口，就出港的地方了，要进到海了。出来一阵大风，他在那个地方上船了，还没上船了，一阵大风吹来，船就头重脚轻，大家很容易懂，因为炮台太多，又高又重，所以风嗡就沉掉了。然后国王大怒，谁干的好事？原来是他自己干的好事，好了算了，就不再问这个事情，所以船就沉到海底300年。那么后来英国人打捞了这个船，一看说那个地方的土质水质特别，所以呢保养得很好，就把它放到博物馆里收钱让你去看。所以我们去看了，果然这个船蛮雄伟的样子，是当时他们的依靠，他们的这个整个展示他国力的地方，沉在海底，让你想到就是说从前在那个在近世纪也出现一个大船，是连沉自己都不能使它沉掉的船，叫铁达尼，也很有名。那种是什么？人只是不知道。这些船夫在水上面，这渔夫在水上面，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地方，水性是他最知道的东西。突然发生的事情，失去控制，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起来，斥责风，斥责海，这是耶稣的恩典。耶稣起来应该斥责门徒，对吧？没斥责门徒，斥责风，斥责海。海在圣经中间代表邪恶的势力，尤其是海，诗篇69篇等等啊，许多地方都让我们知道这个意思。然后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你再读下去，大大这两字要出现，先是风很大就平静了，大大的平静，不是一点点平静，很平静。有人说神迹，今天的时间不足以让我来讨论，跟大家讨论神迹，不然这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一个样式。不过我只 make 下面的这个 comment， 这个就下面讲这一点就好了。他们说对于相信神的人，神迹是不需要解释的。神迹是什么？神迹就是神借着一样事情向人说话的那样事情，所以在平常的事情都可以是一个神迹。神借着一样向人说话的那个事叫做神迹， God speaks， 神说话那个事迹那样事叫做神迹。因为神有神，你何必讲神迹可不可能呢？问题是有没有神，对不对？一旦有神，你在那里讨论神迹干嘛？如果没有神呢？没有神当然不可以有神迹，对不对？既然没有神，哪来的神迹？所以对于不信的人讲呢，神迹是不能发生的。对信的人来讲呢，神迹是不需要解释的。对于不信的人是不能解释的，对于信的人是不需要解释的。那我这里讲神迹讲那么多干嘛呢？所以无论如何都没用，对不对？那我就讲这么多就好了。不，那天发生了一样事情，这样事情是神迹，风 大大的平静。如果你一定要知道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这种事情发生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 research project， but we are not going to deal with it now。 它也可以是完全的一个神迹，神命令一样事情，不借助一般的自然律而加一个新的律进来也可以，因为自然是他创造的。好了，我想我已经超过我所需要讲的关于神迹的事情。他斥责风雨，风就大大的平静。大大平静之后呢，他就对门徒说，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到底去哪里了？你们信心到哪里去了？你晓得那一天早上白天他们讲的道是什么？讲信心的道，神的话撒在土上。耶稣把门徒叫在一边，特别解释，单独解释给他们听，这个天国的道理是什么。我刚刚已经特别解释，有一种道，有些人听了道之后非常高兴，这个很可能包括彼得。彼得一听一定高兴，我要我要我要，立刻就神的道就进入他的心中，就生长发芽。但是有没有根？什么时候才知道呢？暴风来的时候，太阳照的时候，这个逼迫患难来的时候，就能够分辨你是什么样的信心了。现在他们在海上，所以我说这是耶稣可能特别安排的事。暴风来了，他们发现说，哎呀，吓死了。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在这个风暴平静之后，圣经的描述几个字也很特别，他们就大大的害怕。起先他们没有那么害怕，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惧怕？就说为什么用他用的字是 fear worry 这样的一个字。然后后头他们看见耶稣风暴平静之后，他们大大的惧怕，是 terrified， 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为什么在风暴中间好像是没有用这个字，真正把这个惧怕这个字在平静之后用出来呢？因为门徒问了一个问题，说这人到底是谁？这人到底是谁？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们要问这个问题。先不要管说这个故事的细节是什么，你知道的故事在讲什么东西了，但是真正要思想的，这人到底是谁？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依靠，把我们的平安放在环境上面。我们以为环境好的话，我们就有平安；环境不好的话，我们就失去平安。这是弄错了。这等于我那个小孙子拿了一个条根走了，就觉得很平安一样。这是一个假态。真正的平安不在环境的里面。我在康奈尔念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的勤劳，非常的努力。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蛮努力，不过有一段时间特别努力。那么我的实验室在 Clark Hall， 如果你们有从伊萨克来的话就知道，那是在其实整个校园是在山上面。我们的研究生呢，没钱呢就住在山下面，有钱的住在山高一点，没钱的住在山下面。像我们住山下面，也不是最下面，山腰下面 Stuart 那一带，那么 Avenue 那一带。然后呢，晚上工作，哎呀，2:30了，3点钟了，赶紧回家，明天早上还有课啊，就赶紧回家。那么赶紧回家呢，就从你晓得赶紧回家的意思，就是走2点之间最短的那条路了。那个路呢，就是从 Clark Hall 一直走下来，就走到我们家，就到我们的那个 apartment。讲起来容易，中间有个小麻烦，就是要那个直接走下路，要经过伊萨克市立公墓。这个公墓呢，是一个100多年、200年很有历史的一个公墓，一个坟场，大的一个坟场。怕不怕？这是笑话。第一，我是科学家，你要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在这个这种地方晚上碰见一个活人，那才可怕。不然，那连个活人都没，你怕什么？为什么不怕？还有不怕的原因呢？我是基督徒。对不对？鬼看了我怕才对呢，看了他怕哪一种事？对不对？怕不怕？ 所以呢就走近路，你走走看，不是两步路啊，月黑风高，走进这个墓园，一片宁静 ，rest in peace， 大家都 rest in peace， quiet， 非常安静 ，too quiet， 太安静，哦，在这种完全安静的里面，各种奇怪的鬼故事都出来了，你晓得，有各种的鬼故事的，很好听的，主日不讲这个，也没有时间讲这个。所以就越走越快，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呜呜呜，就要跑啊！你怕不怕？怕不怕？可是呢，心中风暴 ，storm 不是在外面的，风暴是在里面的。信心球的话，只要凭着信心球，一点都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是什么样子？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当我们里面信心不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风暴才大嘞。门徒们那天晚上的风暴，我经过伊萨克墓园的风暴，外面看不见，外面安静得很，没有比墓园更安静的地方。你要抢钱，躲在那个坟墓园去抢钱，是笨人，对不对？可是人的平安到底在哪里？我们在环境里找得到吗？在1932年，有样事情发生，有个非常成功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Eastman Kodak， Eastman， 他名字不，他是不是 Eastman， 他是 George Eastman。 这个 Eastman 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工业家，他发明这个底片，就是说 develop 这个照片的这个技术呢，是改变不但是摄影新闻，改变许许多多的工业的，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在那个时候他赚了许多的钱，而且这个人心很好，他知道说他之所以有这种发明，他的公司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好，所以他们从 MIT 雇了很多人来，所以他对 MIT 有很大的偏好，捐了很多的钱给 MIT。 他也在自己这个 town Rochester 也盖了一个 institute， 这个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Rochester，那么也盖了，而且他喜欢艺术，这个 Eastman 这个音乐学院也是他开始的东西，所以这个人是乐善好施，做许多的这种慈善的工作，而且他把股票分给他的员工，很多事情都是他最先做的，而且他对员工的这个相当的优待。那么这是很多革命性的一个，非常有脑筋，非常关心别人的一个极有成就的一个人。在1932年3月1号下午，他按照他的常例抽一根雪茄烟，不同的地方抽完雪茄烟之后，拿出一支枪来把自己一枪打死。哎呀，这个人为什么自杀？他什么都有，为什么自杀？后来发现他留了一个遗言在他桌子上，他这个遗言也讲得很简单，他说 My friends， 我的朋友们，他没有结婚啊，也没有孩子，他说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我要做的事，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我已经都做了， Why wait， 我到底还在等什么？你要再回去两天的这个信息就知道，这牵涉到人永恒的盼望的问题，到底我还在等什么？越往下等越糟糕，我现在是还是好的时候， Why wait。有人就谁知道这个人心中的风暴啊，他外面好得很，里面是另外一回事。神要对付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要我们外面的环境好。我们过这个，耶稣只问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了？这是在整个风暴中间唯一的一个问题。门徒的问题是说，这人到底是谁？到底什么什么终极的关怀？到底什么东西使得你害怕？到底什么是你的依靠？人通常都以为金钱，我只要有钱，什么东西好办？这个不是那么好办的事情。大陆上最近出现一个报道，很有意思，就说亿万富翁啊，这不是马马虎虎的富翁，亿万富翁是在中国，他的死亡率是1/1.5%，是最 危险的职业之一，就有十种最危险的职业，警察那种危险的职业常常丧命的，亿万富翁是其中之一。你想你就知道，钱是一个危险，钱不是一个平安。你以为你钱多就很平安啊？你钱多大家都要钱，只有有钱人才有保镖嘛，对不对？你没钱不需要保镖，有钱要保镖，这个钱有问题嘛？一想就知道，对不对？因为我平安在哪里？是什么平安啊？它带来的是危机啊，对不对？那我一直要有很多钱，然后就好平安哦。弄错弄错，你只是现在没钱，以为是如此。你有的时候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啊。真正的平安不在环境的里面，我们没法借助改良环境，然后使我们里面有平安。关键的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认识真的平安是从哪里而来？神耶稣基督有个名号 The Prince of Peace， 平安这个字就是 peace 这个字，同一个字，他是平安的主，他是平安的主。我们在环境里找平安找错了，平安不在环境的里面，平安是一个谁，平安是一个谁，就像盼望一样，盼望不是什么，我们盼望什么，而是我们的盼望在谁那里。It's always a who。我们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的认识，不只是在于分析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时辰，而是知道这个环境、这个时辰从哪里而来。关键都是一个who。平安是主，主是平安。当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那天的晚上，他对门徒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平安是他的，在别人看起来是最没有平安的时候，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像上次在海上一样，我把我的平安给你。”在他们去了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还有一件小事情发生，耶稣要去祷告，因为面临的这个十字架，他去祷告。他邀三个门徒一起跟他祷告，记得吧？那么三个门徒就跟他去祷告了。祷告没祷告几下呢，大概都晚上东西吃太多了，就眼皮太重就睡着了。那耶稣就把他们叫醒，说要警醒啊，要祷告啊，所以他们又祷告，然后还没祷告多久呢，又睡着了。如此三次耶稣叫他不醒，记得这个啊。一年多前在海上，耶稣睡觉，他们叫耶稣，都是在不同的危险的里面嘛，对不对？耶稣立刻起来。然而耶稣现在要他们来一同祷告，不是说，当一方面耶稣的爱的缘故，希望门徒也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更重要的是耶稣是要他们知道他们在极大的危险的里面，有牧人要被打击，羊群要被分散，他们要受极大的试炼，彼得要三次不认主，都在那段时间发生的。精心祷告，精心祷告，叫不醒了，叫不醒了。真正的风暴来了，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平安。平安是主在你的里面，因为他是平安的主。平安是一位谁？平安不是一个环境。平安是神在我们生命中间所做的一件特别的事情。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人本来就有的，就是和就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和平这个字就是平安这个字，同一个字。平安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命中间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你可以看见许多老练的基督徒，环境突然改变的时候，他心中有平安，不像别人怎么办，不会。平安是一个超自然的东西，一个超自然的果子在人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都要在将来面对一个极大的风暴，是你从来没有面对过的，要单独的去面对。这风暴是什么呢？不大好讲，讲了之后不大吉利，所以不大提。小孩子听不懂，就是去啦、走啦、不在啦、睡啦、安息啦、元气啦、登仙啦、见阎王啦、翘辫子啦、上西天啦，反正有个字不用的，那个字我也不讲，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唯一在将来里面绝对会发生的事。将来什么事情都靠不住，只有一样事情靠得住。你不管那样事情，你不聪明， 那是唯一我们对我们的将来要管的那样子，因为只有那样子我们有把握。在那个风暴来的时候，你需要独自的面对，或者你与你的主在一起。这是福音，乃是人信基督，在基督里，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我们已经死了，死在我们身上不再有权势，死的权势已经被胜过了，我们只等跟随他一同复活。这个复活在今生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已经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生，有新的盼望在我们里面出来，有对我们所处的环境有新的一个认识，对于我们自己在对将来有一种夺不走的平安在我们里面。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在基督耶稣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而买赎来的。神知道我们所要经历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我们愿意，信是一个选择，如果我们愿意，你就可以得着。这是神他的慈爱，也是他的公平的地方。他没有选聪明的人，他们想得通，所以他们可以信，也没有选意志力好的人，他们可以做得到，他们可以信，也不是选你环境里好的人或者等等的选择，只要有人愿意信，神就接纳他。平安不是生活的目的，我们现在把平安看成生活的目的。 It's not the goal of life， 平安 is a way of life。 在基督里我们的生活活在平安的中间，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活在里面，里面生命如果有平安，有这个 peace 在我们里面的话，仁爱喜乐和平平安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所羡慕的神为我们成全，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和意念。朋友们，这人到底是谁？你愿意来认识他吗？这人到底是谁？他不但让风海平静，他让人生命改变，他主宰将来也管理现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在加利利海上的事件，我们再次感谢主自己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主你关怀我们，虽然好有的时候好像你不管我们一样，然而主啊，你在好像不管的中间，主你自己的恩惠仍然是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在信心的中间的眼睛看见主你在我们生命中间各样的作为，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知道怎么样更多的爱你跟随你。如果今天早晨还有朋友们在过去两天没有机会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也要这样的平安，求主也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让我能够认识你。如果有，就请你举手好不好？